弟兄姐妹平安，天天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路加福音的经文，我们大家打开圣经，翻到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。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他耶稣就上去，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作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在一切同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，跟从了耶稣。那今天呢，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情人节。首先要祝大家那个情人节快乐。然后尤其我们的弟兄，不要，如果你有女朋友或者爱人的话，不要忘记买花也好，买礼物也好。那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人都会重温一下过去的时光。那最起码我是这样。那我其实2016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值得纪念的一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是在2006年的时候信的主，所以这是我第10年的信主。那另外呢，我也是在2006年遇到了我现在的太太，那我们正式开始一个恋爱的关系，所以也是我们这相爱的第10年。那我10年前我非常庆幸的是主耶稣选择了我这艘船，上了我这艘船。那10年前我也非常非常庆幸的是，我的现在的妻子她也选择了我这艘船，虽然是不太怎么样的一艘船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她到现在最起码还没有后悔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谁上了你的船。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，我相信都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，那主耶稣让我们接触到了福音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那作为一个教会，那教会这个字，它其实在原本的含义里面就是指的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，被神拣选出来的一群人。那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成为基督徒的，我们就是教会，那我们就是被耶稣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那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要透过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这个哥尼撒勒，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加利利海，这样透过打鱼的一个事件来呼召彼得，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，也一起来思考一下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。那三个方面，首先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的呼召。那我们来看1到3节的话，耶稣是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那他有两只船弯在这个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，所以他是见到这两只船，他看见这两只船，那他就第3节就说他就上去其中的一只，也就是彼得的船， 为了要使用这个船来作为他对众人讲道的一个工具。所以这个见和就上去，上去这两个动词在原文当中都是一个主动的语态，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主动要上彼得的船。其实这给我一个思考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不都是被神、被耶稣基督所拣选、所呼召，都不都是神主动来要拣选我们，来要上我们的船，来要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吗？那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当耶稣用这个葡萄树和枝子来做一个比喻的时候，他提到说，15章16节，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用这样的比喻的时候，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是枝子而已，那他是那个树，他是那个给生命，他是那个给恩典，他是那个可以生出枝子来的树，而我们是生不出树来的，因为我们只是枝子。那拣选其实就是一个恩典，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自己2006年的时候，我的信主也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记得是我妻子给我传了福音。那当我记得应该是平安夜的一个聚会，那他带我去到一个教会去参加这个平安夜的聚会，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两百人的一个教会。那我去了以后呢，感觉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，都很热闹，因为是节日嘛。那然后呢，也教会有很多的节目唱歌啊、跳舞啊、游戏啊之类的。那然后因为我妻子是外国人，那她当这些我们这个当地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一看，哇，一个老外来到我们当中啊，就很开心，说啊，你来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吧。然后我妻子会说一点中文，那一说中文，大家就哇，真棒，都鼓掌什么。那我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那我就非常记得，我坐在这个前排的时候，我看他们表演一整晚上，我自己心里就非常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本来以为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挺严肃的一个事情，挺庄重的一个事，神圣的一个事情，但是感觉好像我在参加一个跟春晚差不多。那然后就大家就嘻嘻哈哈跳来跳去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坐在那儿，然后我就开始，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祷告。我开始好像跟神在说，我说如果你真的存在，如果你真的这个你的眼目察看一切，你就把这个聚会停了，因为我不喜欢，太娱乐了，太。然后很神奇的，我刚刚这个祷告完，夸，所有会场的电全部都停了，所以所有的音箱也没有了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没有办法继续了。那很快我们就散场了。然后散场的时候，我在路上，我心里头暗暗的自喜，我说哇，这个太有意思了。那然后我跟我妻子就分享这个，她觉得很有意思。我说真的是有一位神，而且这位神他是听我，他要来找我，而不是我去找他。所以因为这个事情，那不久以后我就完全接受了主耶稣。因为让我深深感受到的是一个，不仅这个世界有一位神，而且是他呼召了我们，是他呼召了我，他愿意想要跟我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的呼召，我们的蒙召，其实就是被耶稣拣选。既然是被拣选，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恩典。为什么说是一个恩典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尤其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在人前或者自己在家里，都好像是我愿意嘛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敞开。表面上看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但实际上我个人的感受，不是我愿意，是神愿意，是耶稣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哥林多前书保罗说， 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。是神的工作，是神愿意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什么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我们的呼召，我们的被召，我们的被拣选，都是因着神的恩典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自己，最起码我自己，却深深的体会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恩典。为什么？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，可能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还是这个所谓的因果的关系，所谓的交换的观念，我们都是认为我要做什么我才会得什么。那我们都是觉得，如果说我们都不认为说天上会掉下一个馅饼来，然后我就可以接受它，我就可以白白的得到它，我们都不这样觉得。因为我们觉得无功不受禄，我们没有功劳，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好处。那去年的时候我患了去年的时候我得了一场病，是我近几年比较大的一场，是那个胃出血。然后胃出血就住院了，住院住了有一个多星期，然后不能吃不能喝，又做胃镜啊，这些折腾了一个多星期。那这期间呢，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来看我，不仅看我，然后也带来了一个奉献，很好的一个奉献。我自己非常非常开心啊，也非常感恩。然后我就说啊，但是我说算了，我说我现在经济上也没有太大压力，我觉得也许给其他的人啊，我们可能有更多需要的人。那我这样回应了以后呢，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妻子，然后我妻子就跟我说，她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你为什么不接受？是一个礼物，是一个恩典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那我去想，我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它？因为我觉得我接受了，我会受之有愧。我觉得我自己隐隐的感觉到，我还不懂得恩典，所以我还不能只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它。我还是想要我做了些什么，然后我才得到这个。那到最后，我自己又跟妻子又深入的更深入的交流一些，我发现她的心态和我的完全不一样。那她很坦然的就可以接受这些，她说这是神所赐的，你为什么不拿呢？你为什么不要呢？神他就是要给你，神他就是要给你这个恩典，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看重你，因为他想要上你的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懂什么是恩典。最近呢，其实我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。那我2011年我蒙召，然后奉献，然后开始服侍。那我现在慢慢的一点看到神对我的带领。那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今后神一步一步带领我，就是要在讲道和教导上面去服侍的话，那我在想，我的教导也好，我的讲道也好，有没有一个核心？我到底要讲什么？我可以教很多的主题，那圣经中各种各样的主题我都可以讲，但是我有没有一个核心？我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？那前两周我跟我妻子我们讨论那个李牧师的一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妻子突然说，她说上一次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在我们觉知之光第八课的第七课的时候，有一堂李牧师是讲的信心，我不知道在座有是罗马书。那他说这篇道，我妻子说，他说这篇道是我今年就2015年所听到的最最最受益的一篇道，他说也是我最需要的一篇道。我不知道在座的还记不记得李牧师在讲什么，他的中心就是 信是耶稣基督的信，不是我们的信。因信称义是因耶稣基督的信，是因上帝的信实，而非我愿意，而非我要接受，而非我相信。然后我就在思考，我这一生到底要讲什么？我要讲我自己吗？我要讲某个人吗？还是我要讲上帝的恩典？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听到什么？我们需要听到多么伟大的人物的传记吗？我们需要听到多么深刻的、多么有逻辑的这个圣经的真理？这些我们都需要，但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最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教会外面的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，他们最需要什么？他们不需要成功，因为他们在外面可以寻找到更好的成功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个免费的礼物，是一个真正能够拯救他们，不需要他们做任何事情的。这就是我要讲的信息，这就是我这一生要讲的信息。因为这个，我又最近我又回去重新把保罗的书信，三封书信重新又读了一遍。我把当中所有的论到谈到上帝恩典的经文都找出来，然后我发现，不仅我们蒙召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做基督徒，我们能够信主，我们能够做任何的服事也好，甚至我们在生活的我们爱妻子爱人，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一样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这些经文我应该都有列出来，保罗的所有的十三封书信，保罗的传讲的信息的核心，我们都觉得是因信称义，没错，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。但是其实你仔细去读，他是在传讲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他说信心和爱心都是在主我主的恩中赐给我们，丰盛的赐给我们。我们如果没有了神的恩典，我们这一生，我们做基督徒都会做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靠自己去做。你去靠自己爱人吧，你去靠自己为主多奉献吧，你去靠自己去为主多摆上吧，你会发现你会败得一塌涂地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撒旦想要你做的事情，因为你是还是在高举自己。唯有神的恩典，这是我们需要的信息，唯有神的恩典。第二，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？是一个认知的呼召。我们看第四到第十节，这里说，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苦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那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。他们也招呼那两只船上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。那彼得看见这一切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很简单，主耶稣是透过一个神迹，一个打鱼的神迹，来给彼得彰显他自己是谁。那神迹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，有过一些群体，信仰的群体是想要他们首先是反对神迹，而且想要完全摒弃掉圣经当中的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推崇的是理性，那希望他们认为认识神也好，认识自己也好，都是靠我们的理性可以达到的，所以所有这些超自然违反理性的东西都要摒弃掉。但是 C.S. Lewis 他却在他的这本神迹这本书中说，他说，我认为若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的神迹部分除去，并不致 损害其基本的教义，但若将神迹由基督教信仰中除去就不行了，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。可惜这些自然主义学派基督教却把这些神迹除掉，简直就是摒弃了基督教的精义。神迹在我们在圣经当中，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出埃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神迹，甚至以色列人的律法十诫都是在西乃山的这个大神迹当中产生的。旧约的先知，很多的先知都有神迹的伴随。那到了新约，主耶稣他自己行过很多的神迹，使徒同样行神迹传道。在整个四本福音书当中，马太就记载了20个，马可记载18个，路加19个，然后约翰福音当中有8个，这些还都不是主耶稣所行过的所有的神迹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神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很少去谈神迹。那神迹既然为这么重要，它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？神迹这个字在英文当中翻译成就是 sign， 神梦就是 sign， 神梦就是 sign， 就是一个记号或者一个表征，中文把它翻译成神迹、记号或者表征、表象。那在希腊文的这个 semeron 其实来自于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 oath， 它同样是一个 sign， 就是一个记号的一个，在旧约中有时候也会翻译成这个记号。在路加福音中，路加也用很多次这个神迹这个词，无论是在谈到这个邪恶的时代，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任何神迹，还是在预言圣殿被毁的时候包括在天使报这个喜讯给牧羊人的时候，他说是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所以神迹其实就是一个记号，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要表达出来施行神迹的这个人是谁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要让人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。所以彼得在看到这个神迹之后，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他首先他是什么？他是看见这个神迹，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。另外他就俯下来，这是一个敬拜的过程。看见俯伏，我们知道看到，然后我们去敬拜。我最近有一个有点担忧的事情，那我自己也经历过，就是我开始担忧敬拜，开始担忧我自己我的敬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有些时候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不能完全集中在神身上，我很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。例如说我选我这个敬拜的诗歌，那我不太会唱，那例如说音乐，我们的这个乐器可能我们带领的人的唱带的不是很好，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。为什么？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。那我们总是会，我们会局限在某一种环境或者情况下才能真实的敬拜神，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敬拜的感受，敬拜的一个领域当中。为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跟我们的其中一个长老聊过，我自己后来我发现为什么，是因为我们在敬拜中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，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情不自禁地俯伏下来敬拜他。我们受到太多因素的拦阻或者干扰，我们没有 我们很少时候真的是以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。我们很少，很多其实可能是环境，可能是因着这些音乐，甚至唱的人。那我前不久我去造访我们一个小组的聚会，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。那我们小组聚会开始最刚开始就敬拜嘛，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个敬拜非常简单。我们就是坐在餐厅的餐桌旁，几个弟兄姊妹，然后每一个人拿着这个敬拜歌的那个诗歌的本，然后就去翻着去唱，没有任何的音乐，完全清唱。我们代唱的人也好像还也不怎么样吧，如果说用专业的角度来说，但是你知道，那是我可能在那一年当中，我体会到一个最深的一个敬拜。我发现神真的跟我们同在，我发现我好像看到了神，然后我好像真的情不自禁的要俯伏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信仰，如果说还只是在这么肤浅的一个层面，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所谓的水深之处，我们真的不会看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俯伏，因为你看到的时候，肯定会，你也必须会俯伏。所以彼得，当他看到耶稣的这个能力、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他情不自禁地俯伏了下来。这是他对神、对耶稣的认知。其次，他也认清了自己，他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这句话好，容不容易说？容易，在教会里很容易，甚至其实有时候在教会里也不容易，尤其在有你要跟人配搭或者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你真的有一个失误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你也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。那在教会里，可能弟兄姊妹之间，可能这句话很容易说，但是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容易说的。那我跟我妻子相爱10年，那我们也吵过无数的架。那每次吵架的时候呢，应该80%-90%以上，很有意思，就是那吵架，如果你想停止一个吵架，总得有人道歉嘛。那一般情况都是他先道歉。那我现在是完全承认了，我过去还不承认，我说没有没有，我也道歉呐，你只是你不记得而已。但其实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他会先道歉。有时候即使是我们都有错，但是他会先道歉，他会先承认我错了。为什么那么难？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相爱10年的妻子承认我是个罪人都那么难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做一个罪人，因为还觉得我自己还不错，因为我真的觉得。我还挺有耐心的，我还挺有爱心的，我还算是一个好丈夫，我还算是一个好父亲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不能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神的荣耀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那个圣洁的万光之父到底是谁，我们还不能真的放下自己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，呼召彼得，呼召我们，要去到这个所谓的水深之处，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对他，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这些以后，我们才能真的去敬拜他，去真的。传扬他的美德、他的荣耀、他的能力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。最后，第11节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得人的呼召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。得人， 这个 shalom，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两次这个字，那一次就是在这里，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6节，当保罗形容那些就是不信，甚至是来抵抗基督教的人的时候，他说是他们是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的掳去，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，掳去。掳去就是这个得人，就是好像被网住，然后被带走。所以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其实他并不是随随便便去用的。如果你看旧约的耶利米书16章16节，耶和华神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。当耶和华要预言以色列将会在被掳当中被召回的时候，回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要招许多打鱼的，把以色列人打上来；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，从各山上岗上石穴中猎取他们。”那这里是耶稣，这里是耶和华给以色列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要让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境况中召回，归回到自己的故土来建立圣城。那主耶稣其实对彼得说的也是一个应许，就是说我要透过你，把那些被魔鬼撒旦、被那恶者掳去的那些人、那些世上的灵魂，给他活捉或者生擒回来，就是给他挽回回来。这是主耶稣给彼得的应许，这也是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呼召。那个这个呼召，实际上，如果你去看彼得的生平，透过尤其是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发现在五旬节以后，彼得真的这个应许真的应验了。彼得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的讲道，3000人信主，在圣殿中医治这个瘸腿的人，然后5000人又信主。在吕大、在约帕、在凯撒利亚、在哥尼流的家中，很多他的事迹都是这个得人的应许的应验。那彼得得人靠的是什么？彼得得人为什么非要在五旬节以后？因为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才降下来，圣灵才住到每一个使徒的心中。那彼得行神迹，彼得讲道得人，所有这些靠的都是圣灵的能力，都是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。传福音是靠我们吗？传福音是靠我们怎么说吗？传福音是靠我们有多少的好的见证吗？不是。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你说的感动的人家不得了，他不一定真的来到主面前。如果你的信息当中没有神的恩典，如果你的信息当中没有神的主权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那我们的还是在传讲人的信息，我们跟那些做传销、推销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因为我们的信息当中没有神，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分享一个见证，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，我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先祷告一下，思考一下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分享？你到底是要，你是不是那里面心里面还有那0.1%的要高举自己的，要让人觉得你是多属灵的，让人觉得你是多爱主的。如果有那一丁点的这样的意念或者企图的话，你还不如不分享。真的还不如不分享。你好好祷告一下，因为我们的信息就是应当高举神，又就是应当去传讲神的恩典，就是应当借着圣灵的能力，这样这得人的应许才真正会实现掉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一只船。我们就是一个器皿，
我们没有什么的。我们能爱吗？我们不能爱。我们能信实吗？我们不能信实。我们能守约吗？我们守不住约。唯有圣灵的能力，唯有神的能力。所以彼得在这得人的应许前面，他选择的是要撇下一切。但彼得的撇下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，是一个过程。为什么？因为看新约圣经当中，你会发现彼得有过刚强，有过疑惑，也有过软弱。但是这一切都不会让神的应许落空。为什么？还是那句话，得人靠的不是我们，得人靠的是圣灵的力量，靠的是神。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就像耶和华对以色列立下约以后，他会守约，他是信实的。即使以色列悖逆，即使我们不信，即使我们软弱，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圣灵工作。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求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。传福音当中，我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顺服。我相信，如果神真的是要让你传福音，他会给你提醒，他会给你感动。每一次的感动，你真的顺服下来了，你就会去传福音，你就会去让人听到他们需要的信息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担心说，哎，我讲的不好，那我可能对方会反对我，对方会不屑，然后对方会怎么样？我们总是在想这些，我们真正没有去想圣灵给我怎样的信息，给怎样的感动，圣灵要让我怎样去传，我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心？所以得人靠的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，成为我们这艘船上的船长，来真正做他奇妙的工作，使他的福音，使这个恩典可以让更多的人领受到。今年是我信主的第十年，我自己非常幸运，我感觉我非常幸运，我可以认识主，我非常感恩。那我也非常感恩神，透过这十年，我也有软弱过，有跌倒过，但是神还是透过这十年让我更深地认识了他，也认识了我自己。那我更要感谢的是，他没有撇下我做孤儿，他没有撇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做孤儿，因为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我的呼召，这就是神给我的呼召。今天神给你什么样的呼召呢？求神帮助我们。